印度洋岛屿上发现的一片飞机残骸可能属于失踪一年多的马航370班机。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据报死亡，阿富汗和谈前途未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到访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美国之音7月30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中国开发东海油气田属于强行行为，日本将予以反制。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东南亚，抢占亚洲崛起的先机。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为您介绍详情。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奥委会抵制北京申办冬季奥运会。中国维权女记者高瑜狱中病情恶化，欲申请保外就医。我们连线代理律师为您介绍高瑜案的最新动态。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星期三，有人在马达加斯加附近的留尼旺岛海滩上呢，发现了一片约2米长的飞机残骸，那里距离2014年3月失踪的马航波音777客机的最后联络地点呢，大约有3500多公里。调查人员正在研究，在这个飞机残骸呢，是否属于马航370班机。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星期四说，这次发现可能是一次突破，但同时表示怀疑这一发现能否帮助有关当局找到马航失踪班机的确切位置。
这块飞机残骸已经在海里一年半了，显然漂泊了很长的距离，对找到失事飞机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如果残骸属于 MH370 客机，就会证实马航班机是在印度洋地区坠毁的。
一些航空专家和安全官员说，这片残骸看上去是飞机的近翼。法国航空官员正在对这片残骸进行研究，并表示目前确定这片残骸属于马航失联客机还为时过早。马来西亚当局也派遣一个工作组前往留尼汪岛。一些遇难的中国乘客的家属听到消息后，对媒体的报道表示怀疑。
最后呢，大家就觉得还是不要相信他，因为
即使我们发现残骸是属于 MH370 的，也不能证明我们的人与飞机是在一起的。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阿富汗政府关于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2年前去世的说法，给喀布尔和塔利班之间的下一轮和谈能否进行带来严重疑问。塔利班发言人星期四发表的一份电邮声明说，该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政治机构对于在巴基斯坦或中国举行任何合法的和平谈判并不知情。预计备受瞩目的下一轮谈判本周在巴基斯坦开始，并将包括讨论塔利班可能停火的协议。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巴基斯坦正在调查关于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死亡的消息。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维权女记者高瑜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在北京被判入狱7年。高瑜的代理律师指她目前的身体状况恶化，将争取向法院申请保外就医。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高瑜的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律师。莫律师你好。据报道呢，你们最近呢去狱中探望了高瑜女士，她表示不想死在狱中。那么，莫律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高瑜女士的身体状况。
这高宇女士呢，本身呢，因为她已经年逾70了，她本身身体状况，是不好的。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等于说是看守所呢，带高宇女士去了北京的安贞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那么体检的结果呢，高宇女士跟我们讲呢，就是非常不好，也就是她的心血管啊，心脏有这种梗塞呀这方面的这种旧痕，同时呢她这个脖子这个淋巴这方面呢一边呢是有结节，一边呢它还是有斑块，同时呢就是说她因为她本身呢有个美尼尔综合症，血压呢也是非常高，就是如果不用药物控制的话，他血压要到达170，高压要到170。所以这样呢，就是他这个身体状况呢，是应该说是非常不好的。
好的，那么莫律师，作为高瑜的辩护律师呢，你们一直对高瑜的判决持有疑义，请问你们认为高瑜案判决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哪里呢？
啊，是这样，就是说高瑜本身那个案件呢，我们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是为他在一审审理的过程中是为他做无罪辩护的。
嗯，
就是说你指控高瑜，涉嫌的这个罪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呢，一审法院没有采纳律师的意见，然后还是判了他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然后判处他有期徒刑7年。那当然，高瑜呢已经提出了一个上诉。我们继续呢，在二审的时候呢，为他做辩护。当然，我们作为辩护律师的基本观点，仍然坚持我们在一审时候判决的辩护意见。仍然坚持认为，你现有的证据指控高瑜构成这个罪，证据是不充分的，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呢，高瑜女士告诉我们呢，就等于说是公安，要求他就是更换辩护律师。那么高瑜女士呢就是表示拒绝，就是说莫律师、尚律师啊，无论从他们的专业水准，然后他们的职业操守和他们敬业的精神啊，我是非常满意的，所以我不同意更换律师。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公安机关呢，就是说那说如果你非得不更换律师，你是不是可以给你的律师然后呢做工作，就让你的律师只给你做轻罪辩护，不能做无罪辩护。那么高玉女士说，我可以把你的意见转告给我的律师，但是我仍然尊重我的辩护律师的专业辩护意见。这个呢就是现在高瑜女士的一个基本情况。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莫律师，最近中国当局大规模高调的打压维权律师，那么你们在这个时候处理高瑜案如此敏感的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感到压力呢？莫律师。
当然感到压力。因为确实是来自不同方面的找我们谈话也好，做我们的工作也好，都有，压力比平时更大。
好，我们感谢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律师呢，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起组织香港10多个民间团体起草致国际奥委会的公开信，鉴于北京最近大规模打压人权律师的行动，反对中国举办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公开信的起草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副会长孔浩明同学。孔浩明同学，你好。
你好。
好的。你们起草和发表这份公开信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好啊，其实呢，我们看见进来就是在七月的时候有超过250名的维权律师，就是被举报，还有就是被非法的拘留。然后我们认为这件事是完全是违反了那个这是中国人的那些基本的人权，还有那些我们中国市民的基本的那个自由。这些行为其实是跟那个奥运会的理念和精神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我们就写了这个公开信，希望就是国际奥运的那个会就是去拒绝中国的申请，因为如果他们这是赞成了中国作为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国的话，这是认同他们的行为，这是变成了他们的帮凶，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们就可以拒绝他们的申请成为那个主办国了。对，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今天你们还到北京驻香港有关部门递交了这份请愿书，那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
对对对，其实我们不是北京驻香港的办门，其实是香港的奥运委员会的那个就是办门，就是香港本身的办门。而且我们香港会有代表去明天的那个会议去决定，就是哪一个国家是最终就是可以做那个给那个主办国，所以我们就是香港的代表，希望他明天会投反对一票，这样就是我们今天就连同大约5-6个团体，就是到了香港的奥运委员会的办公室那里，就是我们交了一封公开信，就是我们这封公开信给他们的代表，然后就表达了我们希望他们这是香港的代表明天可以投反对一票，这是保障，这是令奥运的精神可以保存，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有报道说呢，国际奥委会的原则是不把奥运会问题政治化。你预计你们抵制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这个目的会达到吗？
其实呢，我不赞成就是国际奥运会的就是不把运动政治化，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就是在北京申办2008年的奥运会的时候，其实国际奥委会也表达了他们要求他们就是改善他们的人权状况，但是我们看见到今天中国内地的人权的状况仍然是没有改善，还是不停的变差，尤其这是近期国安法就是推行以后，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不可以再让就是我们看到过去也不是运动不会政治化，反而我们希望就是透过国际的压力，希望令中国的人权状况可以变得更好。
好，我们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副会长孔浩明同学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奥巴马政府几年前呢提出了重返亚洲的战略，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众议员福布斯7月29号在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说，美国政府虽然宣布了重返亚太的政策，但是至今没有提出明确的制胜的这个战略来因应中国的军事和外交扩张。福布斯众议员认为，首先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美国的战略是什么？这个战略在赢还是要输？我们如何衡量这个战略？好，我们下面就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今天到五角大楼，你到十个不同的办公室，会得到十个不同的答案。行政部门和国会议员也是一样。所以，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我到现在看不到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我看不到我们是在赢还是在输。我看不到我们制定出任何用来衡量这些方面的标准。
福布斯议员说，相比美国没有明确的战略而言，中国的战略却很明确。他说，
他们的一个明确的做法是有控制的摩擦，就像水泵控制阀一样，他们以有计划的方式先向前推进，然后后退到他们认为稳妥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实现下一个目标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海上自卫队最高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宣称，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形成威胁，他呼吁区域内国家加强海军能力，并与美国保持步伐一致，以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海上幕僚长武居智久7月29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讲，不点名指责中国的军事不透明，令周边国家担忧。
某些国家的国防政策，包括加强海军力量的政策，非常不透明，这就引发了焦虑，威胁到其他的国家。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对西太平洋周边国家构成非传统的新挑战。他解释说，一旦这些人造岛屿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将覆盖整个南中国海地区，从而影响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他说，航行自由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为了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区域国家应该与美国保持步伐一致，并确保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
And should what we can and should the regional navy do? First of all,
首先要确保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或是建立友好关系，就像美日同盟那样，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维持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是这个地区现在和将来和平与稳定的保障。
他说，美国海军正在加强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区域国家也应该做出调整，适应新的战略环境，在质量和数量上同时加强各自的海军力量。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日本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是否会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时，他说，
南シナ海における警戒監視、
有关日本是否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海上监视和巡逻活动，统合幕僚长办公室还在审看，所以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维持南中国海的自由和稳定符合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
7月16号，日本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在华盛顿表示，日本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不过，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内的分析人士担心，日本加入南中国海巡逻会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武居智久还说，鉴于印度和太平洋地区未来的许多挑战可能出现在海上，他希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是美日同盟的基石，将美国留在这个地区。他还强调，日本通过西太平洋海军会议等途径加强了与相关国家的海军联系。美国之音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亚太安全局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呢，在参议院答辩时指责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是强行行动。他还透露说，在前两次中日首脑会谈中呢，都对这件事进行了牵制。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消息。小玉，你好。
你好。
不久前呢，我们注意到日本公布了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的这个照片。那么这一次呢，安倍首相又在国会啊明确批评中国的这个行动。那么安倍首相他具体都是如何表述的？ 日本政府最近提出东海问题的背景是什么？那么东海问题是否会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线呢？小玉。
啊，是的，许波。昨天星期三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答辩时呢，批评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等行动呢，是单方面的强行行为，不符合国际秩序。他说，中国在边境未定的这个海域单方面开发资源，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他还透露说呢，在去年11月和今年4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呢，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牵制。您刚才也提到了，不久前日本政府公布了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的一些照片。那么这样呢，是日本媒体呢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不少媒体编制了一些专题节目呢来讨论这个问题，使这个问题一时间成了日本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与此同时呢，日本的媒体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中国的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呢，实际上呢，目的呢，就是要使日本的国民认识到呢，日本的安保环境呢正在日趋严峻，使日本国民呢能够支持政府提出的安保相关法案。特别是呢，能够遏制目前安倍内阁的这个急剧下降的支持率。那么至于这个问题是否会影响两国的正在趋于好转的这个走向呢？安倍首相在参议院这个答辩时呢，一方面批评了中国的东海油气田的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表示呢，希望与中国的各个层面进行对话，来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嗯，
那么中国方面呢，对这一动向呢，当然表示了不满，认为呢这一动向的背后呢，这个日本炒作东海油气田问题呢，目的呢还是另有目的所在的。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方面的反应呢，相对还是冷静的。应该说，中国更关注的是呢，不久即将发表的安倍首相70周年这个谈话。预计呢，这个谈话的内容呢，将最终左右两国关系的发展走向。许博，
好的。那么，中日关系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呢，是中国劳工在二战期间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的这样一个问题。前几天呢，日本媒体披露说，中国劳工与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呢，可能就赔偿问题呢达成了和解。那么，这个问题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双方会不会真的达成什么谅解？和解行为
啊，是的。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呢，昨天星期三，援助中国劳工的一个组织在日本长崎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个组织表示呢，他们希望在这个劳工也有生之年呢能够实现这次和解。那么这个组织表示呢，他们掌握的情况呢是，当年的这个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属下的在长崎的3个煤矿中呢，就有中国劳工800多人，他们掌握着这些劳工一半的情况。他们已经现在觉得呢，就是这个健在的劳工呢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呢期待着日本的这个三菱公司呢能够与中方呢尽快达成和解，让这些劳工在有生之年呢能够看到这一天。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不久前呢有消息说，日本的三菱公司有可能和中国方面达成和解，主要内容是包括呢，三菱材料公司呢正式表明道歉，并且呢以基金的形式向每位中国劳工赔偿相当于人民币10万这个数额，而且呢赔偿的对象将多达3765人。如果实现和解呢，日本媒体认为呢，这将是中日民间克服历史的一个典范，也将成为战后70年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和解。
好的。
不过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异裔艺术家艾薇薇向英国申请6个月的商务签证，但是英国使馆只给了她20天的签证。艾薇薇7月30号在她的推特上发表信息说，她可能无法参加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今年9月举办的艾薇薇个人作品展览的开幕式，因为英国驻中国使馆拒绝给他签发6个月的赴英签证，而只给了他20天的商务签证。据称，英国使馆认为艾薇薇提交的签证申请没有如实填写，英国要求申请人写明他是否在英国或其他地方受过刑事指控。艾薇薇2011年被中国当局拘捕，并被被控逃税。艾薇薇将他获得的英国使馆签证公布在他的Instagram 的网页上，显示呢签证有效期从2015年9月9号到29号。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搭乘亚洲崛起的风潮，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东南亚4国，抢占商务新机。那么，英国首相宣誓整顿房市，不让伦敦房市呢成为黑金漂白的天堂。另外，中国刚才我们报道了，中国异议人士艾薇薇呢原定在伦敦皇家美术学院有一大型艺术展览，但因签证问题呢他无法按期举行。我们现在呢就连线 VOA 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好的，卡梅伦首相正在东南亚访问，给我们介绍一下卡梅伦首相的这个访问的行程以及具体的这个内容。
好的，卡梅伦这个星期是在东南亚的印尼、新加坡和越南以及马来西亚4国进行访问啊。那么这是卡梅伦今年5月连任以来首次到欧洲以外的这个区域访问，而这也是有史以来英国首相第一次到越南访问。卡梅伦此行有2个重点，那么第一是反恐。那么与东南亚穆斯林人口为主的这个印尼和马来西亚盐商合作对抗这个伊斯兰国，就是 ISIS。那么第二呢，他此行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就是要扩展经贸。那么卡梅伦他表明了，这个随着欧洲邻国的经济停滞不进，而市场也没有出现复苏的迹象，所以英国是无法再像过去一样那么过度的依赖欧洲邻国间的这个贸易和合作，必须要改变策略。而亚洲经济这个快速成长，那么让英国就是意识到了必须要趁早来抢占这个先机。那么这个市场呢，不仅是包括了中国和印度，它还包括了东南亚这些国家所以徐波，卡梅伦这次到东南亚访问可以说是英国把眼光投向东方的一个很具体的行动。徐波，
那么这一次卡梅伦访问东南亚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看点呢，就是他借这次访问之机呢宣布要打击黑金进入英国房市。那么为什么卡梅伦首相要借这个机会宣布这一项举动？这对近年来呢把英国房市作为投资的避险天堂的亚洲，尤其是中国投资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静玲。
好的，卡梅伦这次在新加坡是他透过一个公开演讲来高调的宣誓整顿英国房市，不让这个英国或者伦敦的房地产成为外国人这个洗钱的一个管道。卡梅伦选择的地点和时机确实令人觉得有一些意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伦敦市区的精华地段目前10%的房地产都是登记在海外公司的名下。而过去3年来，英国3/4的这个新建住宅都被这个国际买家来买走，其中30%的投资者是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当然这还不包括了近年来在英国投资房地产开发的中国、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华人集团在内。所以卡梅伦选在新加坡放话它是不无原因的。当然这也不能一竿子的都打翻所有的这个外国投资者不过对于把英国房市视为避险天堂的许多合法的亚洲华人投资者而言呢，这表示了英国政府未来对外国人投资英国房市的把关将会更严谨，那么税制呢也会更严苛。 许波。
好的，静玲。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有关中国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艾薇薇的问题。艾薇薇呢，我们刚才也有报道，就是说他这一次呢，要出席伦敦的一个艺术展，但是因为英国签证问题，他恐怕不能如期成行。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动态。静玲，
好的哈。这个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它是从今年的9月19号开始，将展出艾薇薇的一项大型展览。那么这项展览预计是3个月。原本各界是期待，才从中国警方取回这个护照的艾薇薇可以亲自到伦敦来参加开幕仪式，但是刚刚呢，你也报道了，就是艾薇薇已经在这个推特上透露，就是说英国这个只给了他20天的签证。那么拒绝了他6个月的这个商务签证要求啊，那么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具体的填报有关他在中国因涉嫌逃税而遭到的刑事起诉的这样的一个犯罪记录。那么艾薇薇是说他对自己这个这样的他其实并未遭到正式起诉啊，做出了解释啊，但是英国政府没有接受，所以他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开幕仪式。那么我今天上午就这个新的状况询问了这个展览的主办单位，也就是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他们表示呢，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协调中由于这个艾薇薇刚刚说签证是9月9号到9月29号，所以他们期待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也更期待这个艾薇薇可以亲自来伦敦参加这个开幕仪式。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我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耀毅，
徐波你好。今天我们两个话题，有第一个话题是专访乌尔开西。我们知道乌尔开西在台湾已经落脚将近已经快20年了，他也说呢，他爱这块土地，他在这个台湾上面已经生活了超过他在中国大陆生存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时间。那现在呢，他要出来竞选立委，当然他也受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个批评。所以我们请他在节目当中呢，能够畅谈他的竞选的理念，过去呢6次天安门事件以及所有的这些年来给他带来的影响，当然也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来电的说法，所以也欢迎到时候大家能够打电话进来跟他进行交流与讨论。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现在韩剧跟美剧是非常受到欢迎哦。那么中国电视台现在也说，哎，要来学习韩剧跟美剧的元素，要来复制。不过我们看到，即中国并没有言论自由，跟美国、韩国不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否中国只会学到一些皮毛，而没有办法真的有这个戏剧上的内涵？是否会这样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到韩剧达人以及美剧达人来给大家做分析。
好的，相信这两个话题呢，都是中国听众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题。 感谢黄耀毅的介绍，也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并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缅甸释放了将近7000名囚犯，其中包括上星期因非法伐木而被判终身监禁的155名中国公民。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一名高层官员的话说，缅甸当局赦免了210名外国人，中国伐木工也在其中。新华社说，缅甸当局为了维护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将从星期四开始将这些外国人遣送回国。缅甸信息部说，基于人道立场和民族和解，将从全国各地释放6966名囚犯，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次赦免是否涉及政治犯。缅甸当局在一个佛教节日之前采取了这一举措。上个星期，缅甸一家法院判处153名中国伐木工终身监禁，中国对这一判决表示高度关注，并要求缅甸当局尽早将他们送回国。正在中国访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四呼吁中国加强对土耳其的投资。在中土关系因维吾尔族遭遇的问题而愈加复杂化之际呢，埃尔多安这一次访华的重点似乎是加强两国的经贸往来。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正在中国访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出席了意在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论坛。两国关系虽然因维吾尔人遭遇的问题而愈加复杂化，但是埃尔多安此行的重点似乎是讨论双边贸易等问题。埃尔多安说，土耳其支持中国提出的建立全球性贸易路径的一带一路的设想。
中国和土耳其的经贸合作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他还说，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土耳其的投资，并愿为此营造有利环境。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称，中国将大力推动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关系。
一致同意，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土耳其和新疆维族有相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几个星期前，由于泰国向中国遣返一批维族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曾发生一连串示威，抗议中国在新疆的高压统治。埃尔多安在星期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称，土耳其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有关决议，该协议呢，寻求建立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在东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飞机的有关责任者。那次事件呢，去年7月17号发生在亲俄反叛分子控制的土地上，机上298人全部丧生。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的报道。
决议草案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表决当中得到11票支持，3票弃权。俄罗斯驻联合国特使丘尔金是唯一举手反对这项决议的人，他说，
这种调查能够抵挡媒体强劲的背景宣传吗？事先宣布灾难的原因和灾难罪魁祸首以后，还能抵挡住明显政治动机的压力吗？
莫斯科驳斥了亲俄反政府分子击落飞机的说法，并指责乌克兰政府对坠毁事件负责。机上三分之二的乘客都是荷兰人。荷兰外长弗兰斯·蒂默曼说，
如果这里有人大谈政治伎俩，那么这种政治伎俩就是一贯拿人遗体当儿戏，真是可比。
马来西亚在荷兰、澳大利亚、比利时以及乌克兰的支持下呼吁建立特别法庭起诉肇事者。马来西亚运输部长廖中来说，
我们没有传达支持司法公正和问责的信息，所发出的危险信息是滔天大罪的制造者将逃之夭夭，冲突地区上空未来民航安全将受威胁。
不过马来西亚和美国誓言俄罗斯的否决将不会阻止他们为受害者及家人讨回公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对美国之音说，
这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唯一途径。我与马来西亚、荷兰、澳大利亚等代表团进行了交谈，他们已经在考虑设立独立机构的方法，这个机构的类型与安理会建立的那种不同。
荷兰安全委员会预计十月份将公布坠毁事件原因的最后报告。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报道。
印度星期四清晨处决了雅库布·莫蒙，他参与了1993年导致257人死亡的孟买爆炸案。53岁的莫蒙在印度西部城市纳格普尔的一处监狱里呢被处以绞刑，此前他曾请求宽恕但遭到拒绝。最初有11名孟买爆炸案参与者被判死刑，最后只有莫蒙一人遭到处决，其他10人被改判终身监禁。埃及一家法庭星期四推迟原定对三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的再审判决，他们被控支持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半岛电视台表示，对开罗的这家法庭推迟加拿大籍穆罕默德·法赫米、埃及人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澳大利亚人彼得·格里斯特三人的判决感到极度愤怒啊！下次审判呢，预计下星期举行。半岛电视台坚称，这几名记者2013年12月被逮捕的时候正在做新闻报道的本职工作，三名记者被判有罪，法官判决格里斯特和法赫米七年监禁，穆罕默德被判十年刑期。一家上诉法庭今年1月裁决，鉴于检方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三名被告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应该对他们进行重审。重新审判被推迟多次，包括星期四的这一次。法庭人士称，星期四再审推迟的原因是主审法官生病。格里斯特今年2月获释并被送回澳大利亚，穆罕默德和法赫米获得保释。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倡导言论自由的组织批评对三名记者的审判，称他们因为本职工作而受尽了迫害。奥巴马总统本星期完成了历史性的非洲之旅，肯尼亚是他父亲的出生地，对肯尼亚的访问对奥巴马具有特别的意义。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还剩下一年半，他正在致力于将这段时间用于建立他的政治遗产。观察家们认为，总结他的政治遗产现在还为时过早。
访问他父亲的祖国，好像是为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内所取得的一连串胜利打下一个句点。这些胜利包括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伊朗核协议。
Today, after 2 years of negotiations,
今天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与我们的国际伙伴取得了几十年的敌对所没有取得的成就。这就是与伊朗达成了一项全面的长期协议，协议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但一些分析人士称，这一协议是赌博，历史将对奥巴马总统做出什么评价将取决于伊朗。
假如伊朗突破协议拥有了核武器，假如伊朗甚至决定用它攻击敌手，显然那将大大损害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治遗产。这些年来的一切谈判也将被看作是明显的失败，他将永远也不能够翻案。
奥巴马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功包括打死本拉登，结束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卷入，避免卷入新的冲突，但伊斯兰国激进团体的兴起使他在中东的政策受到质疑。
目前的现实是，他在2017年卸任时，中东情况要比他在2008年当选还要坏，现在的情况坏得多，因此不管是否公平，他要被人指责为过于回避风险，不够大胆和坚定。
奥巴马跟共产党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一
年前美国在哈瓦那重新升起星条旗还好像是不可能，变化就这么巨大。
This is what change looks like.
但所有这些变化还不足以让奥巴马确立其政治遗产。伟大的终结，为什么美国不能也不想再要伟大的总统一书的作者米勒说
A historic president? Absolutely.
他是历史性的总统吗？绝对是。他跟18世纪的华盛顿、19世纪的林肯和20世纪的罗斯福一样，是毫无争议的伟大总统吗？不是。于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43位总统当中，他会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呢？现在这还真不好说。
就国内而言，他被选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很多美国人认为，他在大萧条之后，美国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下滑中，避免了经济崩溃。他也推动国会通过了奥巴马医保法，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医保改革。但他的当选并没有使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结束。最近在南卡罗来纳州为9位死于种族主义袭击的人致悼词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表示，人们不应当期待种族关系会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在被人称作他担任总统期间最为活泼的时刻，他率领教堂里的人唱起了基督教圣歌。
How sweet the sound.
这种转变就跟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一样，或许要过许多年才能完全清楚起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在经历了苏丹红、三聚氰胺奶粉和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之后呢，中国人近年来更加关注食品的安全与健康。几位中外食品环境领域的专家最近在华盛顿讨论如何保证中国的食品安全及可持续性发展。下面请看海伦和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收入高了，生活好了，中国人越来越看重吃进嘴里、喝进肚里的东西是否安全和健康。像美国超市一样，中国的货架上也多了很多有机食品。然而，人们对所谓的认证标签并不买账。过量的自称来自某水库的有机蔬菜和成千上万个来自某农村的土鸡蛋无法让人信服。四川大学新能源与低碳技术研究院的教授张雪华博士是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一员。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四川安龙村进行创新型生态农业试点计划。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其实就想恢复川西坝子，我们称之为当年的田园这种农耕这种生活方式。就说在这个基础上又给现代技术相结合，让说出来就让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就不像以前那么辛苦。
张教授说，中国水污染的祸首就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此生态农业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可观收入，为消费者带来健康食品，还能治理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现阶段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农产品推广到更大的城市市场。张教授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信任。
我们现在也是要让城里面的人知道这个食品从哪儿来的，你只有知道你吃的东西从哪儿来，你才会关心这个环境，才真的觉得你能做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城里面也是个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有限的人均耕地、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对食品多样和健康的需求，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不断的成倍提高。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的詹怡琛认为，这对于美国农民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
I think that, you know,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you are seeing soaring U.S. exports to China.
我认为美国对华农业出口大增的其中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信任，就是品牌。当中国人看到美国制造，他们对在这里生产的农产品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所以这也是一种认证。
Produced here, and so it is a sort of a stamp of certification.
詹怡琛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食品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改进空间。张教授则呼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加入进来，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童子军取消了禁止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成人担任领队和雇员的规定，可是仍然允许宗教团体组织的地方童子军团拒绝让同性恋承认担任领袖、团长和营地辅导员。全美国的10万多个童子军团中呢，大约有2/3和宗教团体有关，其余则由民间组织和教育机构管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童子军星期一宣布的这个决定是为了制止童子军成员减少的趋势，避免和同性恋权益人士之间的法律纠纷，同时争取让宗教团体满意。
For far too long, this
这个问题分裂和困扰我们太久了，现在我们要用共同的信念让童子军非凡的力量把我们团结起来，成为一股优秀力量。
可是一些基督教团体立即对这个决定提出批评。
Remember, it was just a few years ago.
记得才几年前，童子军被迫公开14000页的文件，这份所谓的变态档案详细记录了几万起领队针对童子军成员的性侵案例。
Of troop leaders against boy scouts.
基督教后期圣徒教会是所有宗教团体中最大的童子军赞助者。这个教会发表声明说，需要审查一个世纪来摩门教与童子军的关系。一些宗教团体建议家长让男孩参加其他类似组织。不过很多家长相信，总部设在德州、具有105年历史的童子军组织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教导孩子要诚实，要可靠，要大度，要关爱，歧视不符合其中任何一条。
这项新政策从宣布起即日生效。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由伊林播报。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切维斯高中的学生呢，一直都在讨论关于种族的刻板印象。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每个人都好像看着我，觉得我这个黑人女孩之所以被选进队伍，就是因为我是黑人，不是因为我的能力。
这个项目让高中生们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经历。
一个人绝不仅仅是肤色。
这部影片叫做《我也是 BCC 人》，聚焦学校的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学生，他们诉说亲耳听到的一些反映了种族刻板形象的评论，比如黑人不如白人聪明。
在视频里，有个叫严尼克·亚历克西的同学讲了一件有关他朋友的事情。那个朋友说，哇，你看上去不像全 A 学生啊。
当时我只是一笑，后来我回味了这段交谈，一直在琢磨。
这类评论让一些学生感到悲哀和困惑。
Growing up, I felt like I have had to...
我长大的时候一直觉得我必须要看起来像个白人男性，穿得像白人男性，说话也像白人男性，这样人家就会觉得我跟其他白人男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马克迪斯黑卢说，这部影片把问题人性化了，让发表过那些评论的同学认识到这些话可能多么的伤人。
It's nothing like, you know,
不是那种因为你是黑人所以我恨你这类话，根本不是，都是些你听到的细微的评论。讲话人并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但却接受了媒体描绘的所有那些形象。看视频确实不错，可你必须事后讨论才能真正见效。
I feel like sometimes I'm living two lives.
我觉得有时我过着双重生活。
我们少数族裔学者项目的目标是赋予学生力量，让他们发现本校的问题，不仅是发现问题，而且拿出解决办法。
我们要说的是跟另一个种族的人会面，试图跟一个和你不一样的人会面，因为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非常隔离的区域，如果你只是跟黑人或者只是跟白人在一起，你就无法理解另一方。
这些年轻的制片人如今开始的第二个项目，采访本区其他高中的学生，探讨种族刻板形象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报道。
最后，科学家们正在分类整理目前地球上存在的1100万个物种，到目前为止呢，只有200万个物种被整理出来。研究人员担心，很多物种可能来不及获得名字呢，就已经消失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中有一个实地项目，目标非常宏伟。
我们打算在两年内整理出一半的植物样本，细分到属一级。
它是全球基因组倡议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维基方克说，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你环顾四周，会看到世界各地的各种植物。
今天，17个国家的36家合作机构共同采用的一个处理过程进行了试运行。植物片段包裹硅胶，放进液氮中压入标本册，放在博物馆的干燥标本集里。
植物被放在瓦楞纸板之间，纸板有小孔，解除压力后，我们把它放进烘干机吹热空气，一夜过后，它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标本。
所有的样品与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相链接，冰冻的标本会送往史密森学会的基因实验室进行遗传分析。该项目的目标是在五年内收集10000种动植物的科一级样本和其中一半的属一级样本。
仅仅在我们的基因库中，我们要处理的就有超过2000个科和12000个属。
他所说的那个基因库位于华盛顿的另一个地方，是全世界同类设施中最大的。
我们想做的是整理它们，并找出均匀分布在各物种间的许多信息，从细菌到人类。
这意味着横跨多学科的许多科学研究可以最终完成。
我们现在做的是非常重要的事，不只是为我们现在所用，更为了子孙后代。
科学家们将利用大量的采集样本来确定物种，解决生态问题，监测气候变化的影响，寻找治疗疾病的新方法。美国之音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的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Mike 小东提的话题，就是 How to refuse others politely. I'm not interested. Thanks anyway. I'm not interested. Thanks anyway. I'm not interested. Thanks anyway. 我不感兴趣，但是还是谢谢了。Hey, I've got an extra ticket for the Maroon 5 concert this weekend. Wanna go with us?Hey, 我有一张福宇的这周末 Maroon 5演唱会的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I'm not interested. I'm not a huge Maroon 5 fan. Thanks anyway. 我不感兴趣，我不是 Maroon 5的粉丝。不过还是谢谢啦。Maybe some other time. Maybe some other time. Maybe some other time. 也许下次吧。Are you kidding me? Adam Levine is amazing in concert. You should come. It will be a blast. 你开玩笑的吧。Adam Levine 现场演唱会会可棒了。你应该来啊，绝对过瘾。I'm going to have to pass. I'm going to have to pass. I'm going to have to pass.Some other time? You've got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When is Maroon 5 gonna come back to China? 下次你得珍惜这次机会。Maroon 5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来中国呢？ I'm going to have to pass. I just don't like them very much. Have fun! 我这次就不聊，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们。你好好玩啊。好，请评论告诉我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ways in English to refuse others politely? No thanks. Maybe next time. Thanks so much.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竞标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宣传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30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前八九民运领袖古尔开西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名列中国通缉犯，他辗转落脚台湾已经20年。他除了持续关注民主，呼吁各界为六四平反，也以行动支持台湾的太阳花学运，现在更正式的参选台湾2016的立法委员选举。今天节目前半段呢，我们请到乌尔开西多莱特先生到节目当中接受专访，畅谈他的理念，并且回答各位观众朋友的问题。此外，美剧在中国已经风靡多年，而近年来韩剧不但吸引了中国观众的眼球，更引发了中国电视台研究如何在中国复制韩剧元素。不过美剧跟韩剧拥有自由的创作土壤，并且不需要避讳政治与社会的敏感话题，缺乏言论自由的中国真的能够复制吗？而中国观众们会满足于每天尽看一些爱来爱去的偶像剧吗？节目后半段呢，将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星期三，有人在马达加斯加附近的留尼旺岛海滩发现了一片约两米长的飞机残骸，那里距离2014年3月失踪的马航波音777客机的最后联络地点3500多公里。调查人员正在研究在这个法属印度洋岛屿上发现的飞机残骸是否属于马航370航班。以下就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星期四说，这次发现可能是一次突破，但同时表示怀疑这一发现能否帮助有关当局找到马航失踪班机的确切位置。
这块飞机残骸已经在海里一年半了，显然漂泊了很长的距离，对找到失事飞机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如果残骸属于 MH370 客机，就会证实马航班机是在印度洋地区坠毁的。
一些航空专家和安全官员说，这片残骸看上去是飞机的近翼。法国航空官员正在对这片残骸进行研究，并表示目前确定这片残骸属于马航失联客机还为时过早。马来西亚当局也派遣一个工作组前往留尼汪岛。一些遇难的中国乘客的家属听到消息后对媒体的报道表示怀疑。
最后呢，大家就觉得还是不要相信他，因为
即使我们发现残骸是属于 MH370 的，也不能证明我们的人与飞机是在一起的。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中国异裔艺术家艾未未向英国申请6个月的商务签证被拒，英国只给了他20天的签证。艾未未7月30日在他的推特和 Instagram 账户上发信息说，他可能无法参加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今年9月举办的艾未未个人作品展的开幕式，因为英国驻中国使馆拒绝发给他6个月的赴英签证，只给了他20天的商务签证。英国使馆据称认为艾未未提交的签证申请未如实填写，英国要求申请人写明是否在英国或其他地方受到过刑事指控。艾未未2011年被中国当局拘捕，被控逃税。艾未未说，中国当局没有正式起诉他，所以没有填写。许多人认为他被捕是因为对当局进行了批评。英国表示，他们如此决定并不是因为中国当局的压力，或是为了防止艾未未在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举行抗议活动。艾未未将他获得的英国使馆签证公布在他的 Instagram 网页上，显示签证有效期从2015年9月9日到29日。英国皇家艺术院将于9月19日到12月13日举办艾未未作品展，这意味着艾未未在开幕式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开英国。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前八九民运领袖沃尔开西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名列中国通缉犯，辗转落脚台湾已经20年。除了经商，沃尔开西也持续关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民主，他呼吁各界为六四平反，同时呢也行动支持台湾的大太阳花学运。现在他更是以无党籍的身份正式参加台湾2016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为何政治成为他生涯当中如影随形的一部分呢？而对于台湾的政治还有中国的前途，他有什么看法？身为维吾尔人，又让沃尔开西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作为有什么感觉？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请到沃尔开西杜莱特先生到节目当中接受专访，畅谈他的理念，并且回答各位观众朋友的问题。沃尔开西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感谢吴开先今天从台中来进行连线。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沃尔开西哦，在您这个参选的这个消息公布了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党报环球时报就写了一个社评来批评你，还说他说你想凭当年那点事来忽悠选民杀进台湾政坛。我们看到环球时报他连八九六四这四个字都不敢说，你认为他有资格来批评你的？他的批评他的社评是有道理的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对于新闻的定义啊，说是大耳目与喉舌，这个是在中国读新闻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环球时报呢是在所谓党的耳目与喉舌之中呢是最无耻，而且是以造谣诽谤作为常态的这样的一家连宣传机构，根本不能算是媒体了。那么他提到我的名字，提到我的事件过去呢很少，我恐怕这也是官方的一个意思，就是尽量少提天安门。就像您刚才讲的，就凭当年那点事这句话连八九六四都不敢提。而环球时报过去提到我呢，大概几件事。一个呢是我几次闯关，我闯关回国追求就是投案自首。你既然是个通缉犯嘛，那通缉犯自首哪有全天底下不接受的政府。那么这当然就是我用我的投案也凸显了这样一个荒谬。这样一个荒谬被摆出来的时候，环球时报大概就感受到自己一个任务，就是要向全世界解释或者是反宣传。那么他们的就是或者至少是把就是这个看能不能够用他们的一点点言辞，很蹩脚的言辞，能够看让世界来解释为什么比方说不接受我回去。连那一次的报道里面提到，就是说做人要对自己当年的自己行为负责等等。难道投案不是一个向自己行为负责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吗？无论从哪一个逻辑上站，环球时报从来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一次我在选举的时候，在对台湾的选民提出来的选举政见，主要是在两岸关系、深化民主以及社会议题这些方面嘛，我都有非常明确的说法。要说凭当年那点事忽悠选民，环球时报也太看不起台湾人了。那么当然了，环球时报根本不懂，既不懂台湾也不懂民主，更何况更不懂这个在这种开放社会中的选举，在这里边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狂吠乱咬的这样的一种看家狗的本事呢，就是说实话评论他有没有资格这样的说法都已经是降低我的身份了。
是，谢谢吴开西。那你刚我们待会来讨论你的政见哦。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所谓这个六四的部分，我想请问一下，环球时报当然非常担心，所以你会提到六四，所以他才会以这个东西来批评你。但是就你来看哦，六四这个东西对于台湾的政坛，对于台湾的民主，对于你这次的参选，是否还是有象征性的历史上的意义呢？六四天安门事件，
我们选。那是台湾的这个国会议员，所以呢当然是主要以台湾的这个人民关心的事情作为出发点。六四天安门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发生，一直在天安门台湾人的这个记忆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哪怕是从台湾的利益出发，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恶灵，就是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恶灵在面对民主自由的呼唤是用出动军队来扼杀的时候，当然就是任何 和的这个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的信任度，那自然就这是个很直接相关的话题，同时也很清晰地凸显了两岸价值观的不同。两岸价值观的不同是两岸不能够走向建立互相信任和友善，最终走向统一的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也就是说，两岸统一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共产党。而六四事件是凸显这样一个障碍的一个最清晰的一个历史事件。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是所有的两岸的障碍以及两岸的关系啊，在你的政见当中，我们也看到你提到很多跟两岸关系有关的。不过这次《环球时报》里面也特别批评的点出来说，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提到说，台湾是国家，称台湾的立法院是国会。我们知道台湾的主体性这个话题一直引发北京方面的这个非常的关注，所以你认为说，因为你这样的说法是否也触动了北京当局一些敏感的神经呢？
恐怕触动的还不光是北京当局的神经。我的这种说法可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相当的敏感啊，因为毕竟我们从小在中国长大的这个教育过程之中，对于国家统一一直抱持着高度的向往，因此不愿意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似乎承认了台湾是个国家它就变成了一个国家，或者可是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它就永远不是一个国家。当然这个事情，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20多年，它有所有符合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特征，它有政府，有军队，有司法，有税收，有这个选举，然后它基本上无论从传统意义上就是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消失过嘛，到或者说现代意义上来讲的话，公民通过投票选举确立自己的政府的正当性，以及虽然它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它仍然被世界上不少国家承认作为一个国家，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的行政政府管理从来没有统治是从来没有达到过台湾。那么台湾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用一个从历史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诚实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居住在台湾20年左右的时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北京当局，也告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北台湾绝对是一个国家。至于这个国家将来有没有可能和中国大陆走向一起走向统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眼前它是一个国家，无可否认。
是，我开心。那我们看到提到说台湾的主体性之后，当然就讲到你的这个台湾的所谓两岸政策。在你的政见里面提到说，要立足台湾主体，积极主动面对大陆，不卑不亢，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如果今天你能够当选台湾的立委的话，你将怎么来做呢？
我想我们看从逻辑上看一下啊，就是如果两岸现在是处在一个僵局啊，两岸的这个宪法都主张对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主张对台湾的主权，那么中华民国的宪法也主张对中国大陆的主权，那么两岸的可是这样的一种主张，过去60年来坚持的结果呢，两岸是一个僵局，谁也不能放开谁，谁也不能够吞并谁。那么如果有朝一日两岸要走向统一，我们就从统一的这个角度来出发，那我们看看逻辑上有几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失，然后回归到以前的中华民国的状态，两岸统一了。另外一种情况是中华民国消失，当然这种消失可能是自我放弃，也可能是被军事占领镇压，我想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可以评估。第三一种可能性，很多人很向往很愿意想象的可能性，就是两岸通过和平的、对等的、友善的、互信的谈判，同时放弃各自的这个国家现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各自放弃，然后再进入一个第三个一个新的全新的国家结构之中，那这就是大家所期盼的统一吧。那这是第三种可能性。第四种可能性其实是两岸现在诚实面对历史，诚实面对现实，互相承认。因为前两个可能性我希望永远不要发生，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失、中华民国消失，我觉得现实可能性非常小。刚才所讲的第三种大家最憧憬最向往的那种可能性，需要的是建立两岸之间的互信，是一种友善的关系，是一种，而这些东西以中国政府对台湾今天的恫吓、排挤、孤立完全不可能出现，反而是我所提出来的这个两岸政见之中 就是两岸互相承认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那么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可能有点难，但话说回来了，中华民国也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主张中华民国主动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第一步。那么要做到这法需要做到这点需要修法，甚至可能要修宪，全民这个公决。而刚好我竞选的职务是立法委员，国会本来就是负责修宪立法的机关，如果我当选，我会推动修宪修法，主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觉得这是负责任的，也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这样一个主张。
是，谢谢吴有开心。那我们知道这也是你所谓这个国会议员的一个职责。那不过呢，现在在同时跟你竞选的同时，我们看到台湾的总统大选也是如火如荼在举办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当然洪秀柱他说了一中同表，以及呢你刚才提到的不能够提中华民国，这个不然会变成两国论这样的说法，这跟你的说法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当然我们看到还有蔡英文他的两岸政策所谓的维持现状，加上现行的一个做法，马英九政府的做法是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你对于这三种不同的说法你有什么样子的见解呢？或许你认为说他们是可以来实现的？
谢谢。一中同表或者说九二共识，这基本上是共产党，这个对不起，这基本上是国民党这一方面的一个主张嘛。虽然听起来还略有差别，洪秀柱的主张和马英九的主张听起来略有差别，它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北京政当局呢对于中国的表述呢是台湾无法接受的。他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难道台北政府是不合法政府有吗？同时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国际社会在今天的框架之下，北京当局对于一个中国的解释权已经凌驾了所有过去的共识之中的，而这个共识也很好笑，哪有一个共识叫做各自表述的？各自表述还叫共识吗？那么但至少在这个所谓各自表述里面，大家希望能坚持一个中国的框架，但一个中国的解释权在谁手中？如果北京坚持这个解释权，实际上就没有一中同表这个问题，或者一中各表这个问题。我们一中同表就变成了完全接受北京，所以国民党的无论是一中同表和一中共表在台湾都无法接受，九二共识也无法接受。蔡英文主张的维持现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时存在，但同时互相不承认、互相坚持主权的一种现状。我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种现状，过去几十年没有变，也没有让台湾的未来变得更清晰、更明朗，甚至台湾的空不仍然面对北京的恫吓和排挤。我觉得我们如果不走出一步，那我们只不过就是把两岸的问题再留给下一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主张走出一步才是一个走出第一步，而且是一个和平的一步。我们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有趣的就是和全世界的主张是共同的。那我们既然通过这样一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一步走出来，也许北京可以意识到他自己所要求全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今天也达到了台湾这边，也许承认中华民国才是北京唯一的合理选项。
是，谢谢你。我们这个两岸关系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来转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进程啊。我们知道说在去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你曾经亲身到立法院来探视这些参加抗议的学生。那我想请教，就是当时您的感触如何？身为一个这个学运出来的领袖，以及台湾太阳花学运以及香港的雨伞革命，对于中共应该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想，太阳花，学运和这个。当然让我到现场感受到那种年轻人承担自己社会责任的时候，当然也会让我很感慨，也会回想起1989年，而且我跟王丹两个人同时站在一场里边，我们两个人当时聊天的画面，这个照片被拍起来以后，很多人把它跟89年的照片来做一个比较。我想这个也是一种学生运动代代传承的一种感觉吧。那么到了我进入太阳花学运的现场的时候，进入立法院的时候，是表达了这个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光荣的。我想这个传承无论从1919年的五四 运动开始，一直到今天，无论一直到89年的这个北京，一直到这个台湾的太阳花，以及香港的这个雨伞革命，都可以看得出来，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勇敢承担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这个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精神，其实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最主要的希望。
是啊，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吴尔凯西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太阳花学运雨伞革命，我们看到是港台的年轻人挺身而出来争取民主自由，那我们现在看到反而是中国大陆年轻人跟你们那一代的不一样了，已经不再这样做了，甚至很多人还谴责这样的行为。相比较之下，你是否认为说大陆的年轻人现在对于政治、对于自己的国家与政府太过冷漠了呢？
我想这样指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平的啊，因为毕竟中国大陆是在一个舆论、思想、信息前置的一个社会，我们没有充分的信息，也没有一个开放的平台让这些信息得到讨论和思考，我们所得到的一些说法大部分是来自于官方的灌输、情绪性的煽动，那么这些年轻人很多人被蒙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中，我也常常感受到中国大陆年轻人对于为自己未来的一种坚持和关心，对国家自然也有坚持和关心。也许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差别，是我们那个我们还有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这样的一种想思维方式啊。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更多从自我出发，而自我出发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从自我出发的时候，就对个人尊严、对个人的自由也就会更加坚持。我期待，中国的现在的年轻人能够表现出比我们这一代更加勇敢的对自由、对民主的坚持和向往、奋斗。
好的，谢谢。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啊，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乌尔开西来做交流以及沟通。首先，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的崔先生，崔先请说。
嗨，
你好，
你好，沃开七，先生你好，很荣幸今天打电话进来，能和你共同共聊这个台湾和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我有一点我不认同您的说法，就说我比较认同这种一中各表的状态。我相信这种状态吧，也是两岸还有台湾，也都比较认同这个这一点。如果说，比方说台湾认同了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台湾的中华民国还有没有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的前提之下，中国政府同意不同意？所以说这个一中各表还是有它一定道理。
好的好的，谢谢河北崔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待会儿把你的问题让吴尔凯西来做回答，我们请其他的观众朋友来发表他们的意见。接下来请的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您好，
嘉宾好，我祝吴尔凯西先生在台湾能够生活顺利，然后竞选成功，然后我问一下，这个沃斯先开先生是否加入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还是以自由身份参加竞选？
好的，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待会把这个问题请沃开西来做回答。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安徽的陈先生，陈先请说。
喂，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沃尔凯西先生好。
你好。
这个天安门秀恩呐，这些人我们打了了，对这些人是打什么针是正经的。
谢谢。
沃尔凯西先生这个参加六位进行成功吧。
感谢，
就是这个就是台湾承认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阿拉也不会承认中华民国的，我跟你讲。
是，好的，好，谢谢安徽的申先，待会我们请莫开西给您做回应。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河北的胡先生，胡先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听到了吗？
哎，可以，胡先生您请说。
哦，我是，我请问一下吴先生，我跟他是岁数差不多。我们都是就说算是同龄人吧，我是1964年出生的。
胡先生，您的连线可能有点问题，不好意思，我们先接听。麻烦您再打电话进来，因为您的连线有点问题。我们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请发言。
啊，你好。
啊，
我呢想，我，哎，听到吗？
哎，可以，黄先生请说。
啊，我呢想请沃尔开西同志有一个问题，来论述一下啊。
请说。
他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意味着你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么人家接受不接受你的承认，如果人家不接受你的承认，人家坚持认为你台湾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你又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在这个修宪问题上？所以我请胡尔开西同志能够详细的论述一下在这个方面。
好的，好，谢谢广东黄先。那我们现在就请胡尔开西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疑问哦，尤其他们主要是针对你的两岸关系。
是，我想有一位先生提到，就是说先回答简单一点，就是说我是会参加国民党还是参加民进党，在这边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澄清，也报告一下，我这次是以无党籍的身份，而且在台湾呢，现在刚好这个时间，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呢，第三势力崛起，刚好这现在的这个时代，2015-2016这个时间呢，会是突破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僵局的一个最好时机，而在这个过程之中，第三势力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第三势力呢，有无党籍，有不同，有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政团。那我们还在合纵连横之中，在未来的几个月过程之中，可能还会出现第三势力之间的整合。这一点跟大家，请大家期待。我觉得台湾要走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两大政党寡头政治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呢，是台湾民主深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所以恭逢其盛，能够参与其中，我觉得非常光荣。那么另外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提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所主张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能够换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华民国。其实就像我过去几次投案自首，我有4次投案自首被中国拒绝的经历，2009年、2010年、2012年、2013年。那么4次投案，包括到这个澳门，以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以及最后一次到香港都被拒绝。我可能其实第一次拒绝我就已经知道，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投案可能不那么容易拒绝。但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荒谬，也可能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才意识到，原来并不是我们躲在外边流亡的不可回来，而是中国不准，是流放我们不准回来，到如此荒谬的程度，到我们被通缉要投案还不行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京是否感受到压力呢？当然，环球时报，我通过我的投案给北京的政府很巨大的压力，才会让环球时报写出以前那样非常无耻的文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台湾主动做出这一步，至少我们在台湾是站得住脚的。美国、西方民主国家、日本、全世界各所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国家，全世界有好几十个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也一定会理解，并且站在我们这一边。至少这是一个很容易说服的一个问题。北京也许在这个时候不愿意承认，但我还很想看看他如何拒绝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准承认我，不准承认我，这是个多么荒谬的现象，而且一定能够让北京承担极大的压力，变成在全世界一个很孤立的声音。在那个时候，也许台湾的自己的力量并不够， 但是跟全世界所有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它会变成一种压力。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北京当然不乐见中华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也很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如果我们一切都顺着北京的意愿的话，我们早早投降就算了嘛。我们不能够完全顺着北京的意愿，但是我们要用技巧，我们要用智慧，我们要结合一种就是国际上的共同的力量，然后呢合理的提出合理的诉求来改变现在的这种国际现实。我想这样的一种做法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提出来的主张。所以回答大家，中国不会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愿意承认中华民国，但是事在人为，逼迫北京做出这样的让步，第一步就是我们主动，中华民国主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谢谢吴开西的回应，也希望呢各位观众朋友能够理解到他的两岸政策。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吴开西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谈了台湾，谈了大陆，谈了六四，谈了学运，但是呢，其中你本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你是维吾尔人，来自新疆。那我们知道说，在台湾这么多年，你也同时看到很多的媒体报道，中国大这个北京当局在新疆所做的许多的政策，导致了很多的抗议活动，甚至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暴乱，甚至连土耳其方面呢也认为说他们必须为维吾尔人而出头，最近呢也发生了在中国大使馆以及泰国使馆的抗议的行为。所以身为一个维吾尔人在台湾，你现在怎么来看待中国北京政府在新疆的作为呢？
这是个很复杂也让人很心痛的问题啊！我很期待，我很感谢美国之音给我这样一个提供，可以这么一个平台，也可以跟国内的民众直接谈这个话题啊。我们知道，讲到这个国家统一啊，这个反对国家统一，大家就都很，这是个敏感的神经啊。我可以理解，我们毕竟在中国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长大的，对这个问题自然会非常的敏感。但是我们应该将心比心，我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在中国对少数民族的照顾那么多，你们还不知足还闹事，这种说法听得最多。维吾尔族不要照顾，我要平等，我们从来得不到这个平等。我们维吾尔族不要这个，藏人不要照顾，他要的是平等。我想国内的民众不，我不知道国内的民众了解不了解一个事实，就是中国西藏和青海这边已经有140多位藏民自焚。自焚是一个多么极端的一个做法，而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如果还没有能够撼动我们的良知，我想我们的良知是有问题的。在中国对在新疆，比如说所有的政策里边都是同化的政策，他主张这个他会反对所有的宗教，维吾尔人这个连脸上留什么样的胡子他都要提出标准来，然后像比如说妇女戴面纱，这个可能是伊斯兰国家的一个传统，伊斯兰民宗教的一个传统，也有人说这不是维吾尔人的传统的习俗，服装习俗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不错，可能有一些维吾尔人要用戴面纱这样的一种方法走向更加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角落，心灵的角落里面，那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今天的环境之中感受不到一种自由和尊重。我想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把这种自由，把这种尊重，把对维吾尔人对藏人有一种将心比心的感觉，心里边总是把他们当作化外之民的话，他们维吾尔人和藏人寻求脱离这样的一个国家是天经地义，是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是，但这当然结果可能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我作为一个维吾尔人非常不希望到最后是以生命代价作为代价这个付出而面对这个问题。因此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寻求的是和解，是而和解第一步是要理解。那么来自于强大一方，就是中国政府这一方和自动的跟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一起的汉民族，应该抱持更谦卑，更愿意放下身 段来理解和倾听维吾尔藏人的这样的一种心声，这样的一种态度，才能建立起那个和解。而那个和解，那个心声是什么呢？我们要平等，我们要尊严，我们可以不要那个照顾，我们要的是那个平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汉人同胞不能够尊重维吾尔人的话，心里边没有那份尊重的话，没有那份理解的话，就不要奢望渴求说这些就维吾尔人藏人的这样的分离的心情，它一定是在那里存在的。
是，谢乌尔开西以非常坦诚非常诚实的态度呢来跟我们谈这个非常沉重的话题。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来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回到你的这个竞选主轴，你在这个政见当中提到说所谓的深化民主，壮大第三势力，刚才你自己也提到第三势力啊，所以最后我想请教你，我们看到你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标语头有白色力量，那这四个字呢其实非常的这个显眼，因为当年柯文哲其实也用了这同样的四个字。我想请教，为什么你把自己跟柯文哲来相比，还有这次你的竞选是否有去跟柯文哲请教跟他取经呢？
一定会。这个我参选其实跟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还有很直接的关系，我是受到了鼓舞。我觉得台湾过去这些年是在一种蓝绿对决的一种僵局之中，然后也是一个国民蓝绿的困局，然后两岸也是困局，蓝绿也是困局，然后台湾的阶级代议政治都进入一种困局之中，要想突破这个困局就是台湾未来的希望。那么台湾在太阳花之后的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之中，柯文哲这样的一个素人以白色力量这样的口号这个脱颖而出，让我看到了台湾走出困局的潜力和自己的能力哈。那么这一次我虽然以无党籍的身份没有政党推荐，但是我呢是进步连线。那么进步连线是一个政团，那我们进步连线的最核心的一个人物呢就是姚立明教授。姚立明教授就是柯文哲在参选台北市长时候的总干事，那同时呢他也是我这一次选举的这个荣誉总干事总顾问，所以当然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请教柯市长，也会请教这个姚教授，以及跟台湾的正在崛起的掌握自己命运的这个力量，我把它叫做白色力量，紧紧的在一起。
好的，谢谢乌尔开西杜莱特先生呢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专访，并且呢与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互动交流，也祝您竞选顺利，感谢您今天上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的节目呢，我们将来讨论中国风靡美剧以及韩剧，并且打算复制。不过呢，缺乏言论自由的中国是否只能够学到皮毛而学不到内涵？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事搭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剧在中国已经风靡多年，在中国呢，不但有许多自发的翻译字幕组，而且几部美剧更正式与中国的互联网签约进行网络播出。而近年来，中国也受到了韩流的吹袭，韩剧不但吸引了中国观众的眼球，更引发了中国电视台研究如何在中国复制韩剧元素。不过，美剧跟韩剧都拥有自由的创作土壤，而且不需要避讳政治还有社会的敏感议题，缺乏言论自由的中国能够复制吗？而中国观众是否会满足于每天净看一些爱来爱去的偶像剧呢？就算是买到了技术，中国电视剧的内涵能够赶得上韩剧跟美剧吗？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是网名为北风的时事评论员温云超，他是美剧达人，欢迎北风。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也是我们的韩剧达人杨晨，欢迎你。
谢谢谢谢，不过我得说，北风先生可能是真正的美剧达人。我说我是韩剧达人，我有点愧疚，心虚一些。
是。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各位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呢，我就先请教一下北风哦，为什么美剧在中国会受到欢迎呢？而美剧当中拥有哪一些中国的戏剧所欠缺的元素？
我想就是说，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要说明一点，其实美剧不仅是在中国受到欢迎，而是美剧在全球都受到欢迎。就是说我想就是说，为什么受中国欢迎这一点，我们其实把它归结成最根本性的原因的话，谁来决定一部剧的生死？也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看美剧，经常会发现，一季结束之后，我们很担心还有没有下一季，因为制作方、播出方他们都要根据这一季的收视率来决定要不要投资继续拍下一季，所以观众直接会决定他们将看到什么样的电视剧。但是在中国不是，中国所有的电视剧都是由广电总局来决定，就是说哪些可以拍，哪些不能拍。最后当所有的禁令被罗列之后，当然一会有时间我可以把这些禁令念给大家听一下，非常的荒谬荒唐，大家就只能看到现在在电视台上出现千篇一律的这种抗日神剧。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一个多元化的自由的生产空间，导致中国观众口味的一个变化。就是说里头东西没东西看，只能向外看，那全世界来找当然是美剧最受欢迎。
是，谢谢你。那我来请教一下杨晨哦，那比较起美剧来讲，为什么韩剧在中国受到欢迎呢？它当中有哪些是中国观众很向往，但是在中国戏剧里看不到的？
我觉得我第一次接触韩剧啊，当时是这个安在旭演的一个电视剧，可能现在很多比较年轻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他。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以后，我觉得一种就像怎么形容是？像一股这个清新的风这样吹来，真的，因为你在他表现出来，我不知道真正的这个生活中的韩国的男子们是不是这样表现出来，你在其他一些别的族裔身上看不到的，非常的温文尔雅，但是又同时又表现出一种男子气概。就是这个男子气概不是说你练的浑身的那种肌肉，而是一种他内心具备的一种悲天悯人啊，还有这个就能对周围的人非常的好啊，这个疼爱这个身边的人，你的父母啊，你的家人，你的孩子，顾家庭这些等等，这一切的这种非常优良的特质都在他身上就体现出来了。而且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安在旭以后，我就觉得哦，一个人那个一个男的，他那个笑起来怎么会那么美好？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感觉了。后来很多人就真正的韩剧达人就告诉我，哎呀，你还没有看到过真正就是说这个韩剧里面的。那些真正的大明星，比如后来又接触到这个张东健啊、裴勇俊啊，他们演的这些，真的就觉得他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也看过一些，就是很多的分析，就是说中国人为什么爱韩剧啊？有的说是可能是你生活中缺乏的一些东西，也是。但是我觉得有更多的东西，就是他提供了很多，他里面其实反映的一些很多的这个价值观呀。当然你刚才讲到的说这个体制的限度，这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说他首先他们写什么题材这个东西不受限制。
对，
但是你现在今天的题目说中国可不可以就是在这个电视剧的制作上赶美超韩，或者是超韩赶美，怎么说其实我觉得至少在硬件的东西上是可以的。 很多人就说他看韩剧说养眼，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我为什么爱看韩剧，说我在韩剧里俊男美女，你觉得中国缺少俊男美女吗？
当然不缺，
非常不缺少啊。那为什么他表现出来的没有让你这么打动人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这个电视剧的制作的这种流程，还有一个做事的这个态度。我昨天因为要做你这个节目嘛，因为虽然我自己其实我对这个并没有研究，我只是说我自己爱看韩剧而已，看了一下就是中国这个国内他们一些评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说我们的电视剧为什么就不能像韩剧这样啊，不但是要在自己的市场上都打不开，更不要说推广到世界了。有一些这个业内的人士，我看他讲到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服装或者灯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不说题材怎么限制，我想政府应该没有这种政策说你不能用好的灯光，你不能用好的衣服吧。他就讲到他们这业内人士说，就说他这个韩剧你看他制作，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认真，
对，
他什么东西都是很完美的，他穿的衣服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你们二位是不是有没有看过那个来自星星的你，
有看过
看过是吗？对，那当时真的在中国是风靡全中国，很多人都在看，这个政界的人物也看，对吧，这个影视业的人物也看，对，他很多东西你为什么每一集都吸引你那么看，他很多东西的情节，他这个情节非常的紧凑了，这还有那衣服，很多人关心说，哎，这一集那个全智贤会穿什么衣服啊？人家他就是他还引领潮流。
是，
你再去看中国的电视剧，我们不说那些古装的，如果是现代的剧，你会觉得说你这是什么年代拍的？是不是？你这些东西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做不？你会觉得它不是引领潮流，它是落在潮流的后面。其实你回中国，你去街上去看见。俊男美女多的是啊，为什么这个电视剧就这么老土？我不太理解。
是，好，谢谢梁晨给我们分析韩剧。那我现在再回到来讲这个美剧了，我想请教一下北风，最近的这个美剧当中，我们看到不只是最近哦，很多的美剧里面都涉及到政治，那也会讨论很多社会上的敏感的议题，像我们看到说这个纸牌屋，这个在中国非常火红的一部戏，它里面不但直接批评美国总统，批评美国国会议员啊、哦，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中国的太子党冯山德这样Sander Fan 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看到另外一部戏剧叫做《国务卿女士》（Madam Secretary） 当中有一集讲的是美国原本已经协调了中国跟日本坐下来做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讲的这个钓鱼岛了，来签和平的协议。但是刚好有一个中国的女学生跑到美国来要求政治庇护，导致这个协议破裂。像这么敏感、这么深奥的，对美国观众来讲可能很深的一个剧情，他们都很。写在这个主流的电视剧里面来做探讨。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中国戏剧里面是否有可能来拍摄这样的政治的剧情呢？我们甚至看到你刚才提到中国的抗日神剧哦，当中其实就出现很多违背史实跟常识的剧情。所以中国的制作团队是否也有能力来做出像美国这样的政治戏剧呢？北风。
在这一点上，其实我刚好可以回应一下刚才杨晨说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影视剧那么的不专业。其实广电总局其实在去年出台了一个规定，2015年1月1号开始，同一部电视剧不能在两个以上的上新频道同时播出。这也就是说，当它的制作受到严格的播出限制的时候，它单集的制作成本是上不来的，上不来它就没有保证投入的成本的那个。另外一点就是广电总局在3-4年前还禁止在片子当中过分的插入插播广告，所以这些都直接限制了电视剧的制作成本，当然也不可能呈现出更专业的水准出来。那回到刚才主持人的问题，就是说美国那个电视剧涉及到那么多的敏感的题材，特别是一些高层的东西。其实大家留意一下，美国其实最近拍了好几部跟高层负面有关的东西，包括像刚才说的纸牌屋，还有像副总统，还有国务卿女士，还包括最近正在播的一部叫政局边缘The Brink，这个才叫黑，他把整个美国的高层简直写得黑成一团。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有没有可能拍这些东西？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有没有把里头放进像政治庇护啊、钓鱼岛这些？ 我想这种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如果中国要写，一定是写日本政坛有多坏，美国政坛有多坏，他不会写中国政坛，更不会说哇，坏人都现在都已经当了总统了，只怀不下一季将要演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来讲是不可想象。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从看整个题材的本身的话，像穹顶之下，像权力的游戏，这些里头本身包含很强烈的反专制意涵的东西，那在中国可不可能拍？直接可能就逮捕了。就像我们知道的那个《百年宪政》那个纪录片导演一样。所以在这点来讲，其实是几乎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
谢谢北风。那我想请教杨晨，在韩国你刚刚讲除了就是俊男美女之外，其实他们也有很多跟社会跟时事跟政治结合的戏剧。
哦，那
是
很多，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韩国也有很多，就是北风刚才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美国这些韩剧，你看他写的这个政坛简直是一团黑。我觉得他们是尽量往黑写，所以这大家才看的时候精彩。哇，总统这个可能以前还有过杀人历史，有过小三，就是什么坏怎么写。所以对我来说，纸牌屋，因为我常常去跑国会，应该说国会的那楼里每个角落的我都非常熟悉。看到他们拍的那些场景，就是、说在那个在某一个角落，在一个柱子底下，两个人在阴谋商量什么，我觉得他有点太过煽情，对我来说就是太夸张了。就是美国的政坛没有这么黑，当然你可以其他国家人可以把它当作解读，说你还揭露美资本主义的黑暗之类的，其实他并不是了。就是所有他们拍电视剧是，他要有个利润的回收的问题，对吧？他怎么煽情怎么来，其实也在美国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说哇，这个真实的反映了现在这个政坛。我也不是说为这个政坛的人辩解，美国政坛当然也有黑的东西，可是他那个写的我觉得真是太过煽情的，我都受不了。我看完第一季以后，我第二季我都
我一边
不想再去看了，
我一边看一边大笑，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实在是太超乎现实
了，太可笑
了。
我觉得就有点幼稚。比如说他这个议员他在他党鞭嘛，安德伍德的他是党鞭，然后他在和这个议长去商量，就说哎，我给你一点好处，你把这个人干掉之类的。你记不有那么一幕？我觉得你这是幼儿园的小孩写的，我是觉得国会应该不是这么运作的吧？就很多这些细节东西。当然，他这个电视剧他为了卖，就是说为了赚钱了，让更多的人看，他一定要把那情节写得越离嘴，越狗血越好。实际上，这是最我觉得是美国应该是一部挺失败的电视剧。我很少看到美国人写东西这么狗血，还真是很少见。那现在再回到就是说，韩国也是。前几年2010年他有一部电视剧叫什么爱上女总统之类的，他就讲一个这个普通的女性为了维权然后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为了维权他就说我要走上要从政，他必须得自己去从政，因为他觉得这些政界的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想维护他的利益。后来他自己慢慢就坐上总统，那3年以后韩国真的是出现了一位女总统。当然他这个里面描写了很多，就是说这个政界哎黑，政界黑暗，对吧？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的对手为了要干掉他，所以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情节。就是这些也是我想在中国可能我不知道他怎么拍了。首先一个你也没有选举，再一个可能这个涉及到就是已经在讲总统的生活了，
这是一个民主，
这怎么拍呢？ 对不对？这是不是要中央来看过一遍这个剧本，然后再开始吧？那我不知道，我想这种题材可能目前只应该是说不太可能。而且韩国也有很多讲这种总统生活，讲他们总理的，还有电影，有一个叫《早安总统》的电影非常好看，就是张东健演，那里面也出现了一位女总统。
哦 ，OK，
就是也非常写这些电视剧啊电影都是情节也很精。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顾忌，说我这个不可以说，那个不可以谈，对不对？这个剧本是不是要经过什么文化部门的先要审批一下？是。
好，谢谢杨晨给我们介绍韩剧里面的一些政治的韩剧啊。那么我们现在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美剧里面除了政治敏感之外，有很多社会的议题的敏感的话题。像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火红的这个摩登家庭 Modern Family 里面，有一对共同抚养孩子的同性恋的情侣哦。那么之前这个欢乐合唱团 Glee 里面呢，也谈到同性恋者、少数族裔、残障人士在学校遭到霸凌的这样的情节。这样的戏是否可能在中国的电视台里面播出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查了一下广电总局的禁令啊，相关的禁令包括要删除婚外恋和一夜情，要那个不能无限制放大家庭矛盾，然后呢不能播苦情剧， 然后呢，包括那个刺激、猎奇、惊悚、怪异的都不能播。
那这个，
所以还有就是，如果涉及到商战，还要注意价值导向。所以你看一下还有什么能拍的，你说数一数。
对，我也想说这个，似乎什么都可以套用这些。
是，好，谢谢北风给我们进行分析。那我们现在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请他们简短发言。首先接听河北的李先生，李先请说。河北李先，
喂，你好。
你好。
怎么美国怎么还不打中国呀？
李先，你有问题吗？好，那我们来接听下一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听的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很高兴咱们那个大家节目可以谈那个美剧韩剧这件事儿。就是我说一点点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从那个初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上学嘛，学生嘛，就是家长不让看这个电视剧，然后我上大学以后就自己就不想看国内电视，然后从那之后就再往后所蹭，然后逐渐接触了美剧。像那会儿呢，就是像 Prison Break 呀、啊，然后这个 Heroes 啊什么这系列，都是甚至能那熬通宵去看。然后呢，慢慢的呢，就是那个有一些字幕的翻译去看，就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些，很多很多这个美剧，都是让我感到这个你很有意思，很愿意去看。而反观国内这些电视剧呢，我就压根儿就不想看。嗯，其实我想说，就是其实如果国内想拍一些吸引观众电视剧，你的题材可能太多太多，要比这个电视怎么演精彩无数倍。但是就是像嘉宾所说的，不能拍。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张先。我们最后请贵州的文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可以讲了吗？
哎，可以，请说。
啊，我说现在美剧韩剧啊不是不好看，而是中国没有剧，没有剧可看，所以才有韩剧和美剧。你看中国的那民国时代的剧，你看哪个剧都很好看嘛。
是，好的，谢谢贵州的文先，因为你的连线有点那个不大清楚，所以就这两个，我想请杨晨最后给我们做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观众朋友的说法。他认为说中国是没有剧可以看，导致大家必须要看韩剧、美剧，你的看法呢？
我不敢说中国没有好的电视剧可看，也确实是比较少，就是这几年有一些人给我推荐的一些，确实，我觉得其实电视剧对，就是说他只能写古代了，这就是说他的那个时装剧是实在是不好看。就我就说他连很多基本的这个化妆呀、服装这些，就做的都不认真，你就觉得还是那么这个制作上非常的粗。对，其实刚才这个北风先生谈到的，就是说广电局发了很多的通告，说你这个剧要表现什么，就所谓的这个正能量。其实反而我正好感觉到，我说哇，中国的电视剧其实尺度很大。其实你去看韩国电视剧，它里面反映的这些什么家庭伦理的观念，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分级制度，所以他一定要有什么时段的东西你不能表现什么，反而他们在这个上面其实他们是很有这个纪律性、很节制的。
是的，
对，
好的，谢谢杨晨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戏剧是否能够超韩赶美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时事评论员温云超以及美国之音的记者杨晨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来关注习近平快刀铲除周永康和令计划两人的用意何在，还有中国股市动荡的后果，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还有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跟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